愿天主永受赞美。这里是梵蒂冈电台，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2月4日，星期二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、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，然后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。节目介绍完了，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。
教宗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指出，耶稣是救援、光明和反对的记号。教宗呼吁信基督的执政者在禧年促使战争结束。在禧年第二次于周六举行的接见活动中，教宗就玛利亚·马达雷娜的转变出发，敦促众人不断皈依。天使大学宣布社会科学领域的若望保禄二世奖学金。耶稣是救援，是光明，是反对的记号。教宗方济各2月2日主日在三中经祈祷活动中如此表示。他在念经前醒思了西摩昂用来定义耶稣的这三种美妙至极的方式。当天选读的福音记载，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按照法律在天主的居所献上耶稣，以牢记生命来自于上主。然而，当纳扎勒圣家的一家三口实践以色列子民世代传承的习俗时，某件前所未闻的事发生了。年迈的西穆昂和亚娜感动的声音回荡在圣殿老旧的石块间，他们做了关于耶稣的预言，谈及众所盼望的耶路撒冷得救赎。天主的确临在他的子民中间，但不是住在四面墙内，而是因为他以人的身份生活在人群之间，这就是耶稣的心意。假如说在西摩昂和亚纳年老时发生了改变世界历史的新事，那么圣母玛利亚和大圣若瑟则惊异于关于耶稣的话，也就是称之为救援、光明和反对的记号。西摩昂向天主祈祷说，我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，即你在万民之前早就准备好的。教宗解释道，这始终令我们倍感惊讶，普世的救恩集中在唯一一位的身上。是的，因为在基督内住有整个圆满的天主性，即他的圣爱。接着是耶稣的第二个面相，照耀万民的光。教宗阐明，一如太阳在世界上升起，这婴孩要从罪恶、痛苦和死亡中把世界救赎回来。我们今天也多么需要光明，需要这光。第三点是，西摩昂抱在怀中的婴孩是反对的记号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教宗说，耶稣揭示了审判整个历史、其事件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标准。这标准是什么呢？是爱。谁若是爱，必获得生命；谁若是恨，则要死亡。为此，教宗转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人们，他敦促说，在这与耶稣相遇的启发下，我们可以自问， 我在生命中等待什么？我最大的希望是什么？我心里渴望见到上主的面容吗？我是否期待他对世人的救恩计划得以彰显？圣父教宗最后恳求至洁的母亲圣母玛利亚，愿他在历史的光明与黑暗中陪伴我们与上主相遇。战争轻视生命，战争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溃败。教宗方济各2月2日主日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后如此诠释战争。他欲请执政者在希望的禧年之际付出更大的努力。教宗说，我再次重生，要向战争说不，它摧毁一切，摧毁生命，并导致人轻视生命。我们不能忘记，战争始终是一场溃败。在这个禧年里，我再次呼吁，尤其是向信基督的执政者发出呼吁，要在谈判上尽最大的努力，以终止所有正在进行的冲突。教宗也提到几个主要战场，他说，让我们为饱受磨难的乌克兰、巴勒斯坦、以色列、黎巴嫩、缅甸和苏丹以及北基伍的和平祈祷。当天意大利举行维护生命日，教宗说，我与意大利主教们一起感谢许多乐意接纳生命礼物的家庭，鼓励年轻夫妇不要害怕生育子女。我向意大利捍卫生命的运动致意，他满50年了。此外，教宗也提到隔天2月3日在梵蒂冈召开的国际儿童权利会议，他也出席会议，本次会议的主题为爱他们，保护他们。教宗说，这是一次独特的机会，让全世界关注与儿童生活有关的最迫切问题。我邀请你们一起为会议取得成功祈祷。教宗方济各2月1日上午在梵蒂冈保禄60大厅主持了禧年期间第二次于周六举行的接见活动，并在要理讲授中阐述希望与皈依的关联性。在场众人首先聆听了选自《若望福音》的经文，经上写道，那时候说了这话，玛利亚马达雷纳就向后转身，见耶稣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。耶稣向他说，女人，你哭什么？你找谁？他以为是园丁，就说，先生，若是你把他搬走了，请告诉我，你把他放在那里，我去取他回来。耶稣给他说，玛利亚。他转身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，拉布尼，就是说师父。在当天的要理讲授中，教宗省思了玛利亚马达雷纳的经历，因着耶稣的仁慈，他的生命彻底的改变了。耶稣将他带入天主的计划中，并赐予他一个新的希望。若望福音描述他与复活主的相遇，展现他从绝望到喜乐的转变。玛利亚的多次转身是改变他目光的皈依的标记。同样，我们也蒙召不断皈依，学会在日常生活中认出上主。我们不要注视过去，却要转向生命。上主在那里以爱等着我们，呼唤着我们的名字， 托付给我们一项独特的使命。罗马宗座天使大学与宗座社科院合作，宣布开始接受若望保罗二世博士后研究奖学金的申请。这奖学金包括从2025年10月至2026年6月为期9个月在罗马的生活，并为感兴趣的学者提供独特的机会在学术领域做贡献，就教会的社会使命进行反思。奖学金得主尤其要分析教会对公民社会的贡献，研究他在教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服务和牧灵工作等领域行动的影响力。在社会学、经济学、心理学、伦理学、管理学、政治学或相关领域拥有博士学位者均可提出奖学金的申请，同时要递交英语 B2 程度的证明。奖学金涵盖在整个计划期间的罗马住宿费用、经济舱来回机票、每月生活费以及医疗保险费。本计划将全额支付所有学术和出版的相关费用，确保学者获得有启发性和良好支持的研究环境。每个奖学金得主将各自投入一个研究计划，依照天主教社会训导的原则来处理全球重大议题，例如移民、脱贫或整体生态。本计划也提供修课的机会，来加深参与者对天主教社会训导和基督信仰社会思想史的认识。此举措旨在培育新一代的学者，将扎实的学术知识与处理当今社会挑战所需的分析技巧相结合。参与者将提高他们对天主教社会训导的理解，同时也在增进教会能力方面做出贡献，使教会得以运用重要且实际的科学方法回应全球性的社会紧急危难。申请奖学金的截止日期是2025年4月16日。有意者请前往天使大学网页查询或致函询问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
听众朋友们，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。
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、成长新契机、成瘾、上瘾第二部分。我们首先探讨成瘾的本质，然后列举不同的研究成瘾的理论，再而探索成瘾的原因，最后是如何摆脱成瘾捆绑的建议。成瘾究竟是什么？成瘾一词的含义是负面、无益、有害的。成瘾的研究认为，成瘾分为物质使用和行为形式。在现代世界，生活因物质、科技进步、心理学、医学、生理学、精神神经学等不同的科学对成瘾研究的发展，认为物质方面的成瘾可以是例如赌博、药物、毒品，而行为方面的是例如购物、性成瘾、关系依赖、饮食等。在日常生活中的喜庆场合，例如婚嫁、庆生等， 客人共进美食时，供应含有酒精饮品是理所当然。因此，酒精饮料在历史上被人类应用在社交与饮食文化。网络可以提供新闻、信息、联络、娱乐方面的需要，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。赌博是一种利用有价之物来竞争输赢的游戏，是人类的一种娱乐方式。赌博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有不同的意义。我们都知道，毒品、烟的本质是对人有害的，为何人会被这等物质着迷而成瘾？为何酒、网络、赌博可以让人们在生活中增添乐趣的事物，如何成了可以使人成瘾的事物？成瘾的原因是非常复杂，当人一旦陷入成瘾的控制，是非常困难摆脱其捆绑的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了解不同的成瘾理论，帮助预防或增强面对成瘾危险的力量。不同的理论因对成瘾影响因素的作用有不同的观点和衡量标准，所以有许多不同的成瘾理论，例如强调生物学或基因中个体差异的因果作用的理论，这些差异使某种物质或体验或多或少让人感到愉快，因此人迷上了。强调社会和经济因素在塑造行为中发挥的作用的理论，例如家庭和同侪关系的强度，以及教育和缺乏工作就业机会。强调个人心理因素，例如低自尊、早年成长过程受到的早期创伤、冲动、寻求感觉或精神病等。强调个人心理因素，重点是在寻求感觉等的人格。也有理论认为，成瘾是一种应对机制，例如药物滥用并不能解决根本原因，而是暂时麻木疼痛或心理健康问题，被称为自我治疗，但却是一种危险的应对机制。成瘾的动机理论提出的理由是成瘾的激励敏化概念，就是成瘾是由于中皮质边缘系统内大脑区域的适应而引起的。成瘾者会使用某种药物或从事一些强迫性的行为，并且常常会不顾有害后果而继续下去。总括来说，成瘾是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文化因素、社会因素和情境因素与心理因素、生物因素，甚至个人价值观混合在一起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形成的情况。人完全被某种物质或从事某种行为控制，即使是会危害身心灵，仍极端依赖他们而存活。有些研究认为成瘾是病，然而也有认为不是病。该如何帮助有瘾者摆脱成瘾的控制，或预防掉入成瘾的陷阱？
生活中有各种成瘾者，从毒瘾、烟瘾、酒瘾、毒瘾、色瘾、购物瘾、上网瘾等等。很多成瘾者会问，为什么上瘾？为什么无法控制？为什么改不了？其实很多戒瘾的方案提供帮助，但效率方面并不如理想。很多戒瘾者参加方案后，很快会再会陷入同样的成瘾。 在治疗毒品成瘾方面的专家，2018年荣获加拿大勋章的加拿大医生加布尔·马泰认为，除了戒瘾方案之外，提出要关注成瘾者的痛苦，是什么让他们感到痛苦的理论。他认为所有的成瘾都跟创伤有关，关键是如何找到是什么创伤引发的。他主张帮助成瘾者意识和培养病识感，就是成瘾者对自身状态的知觉能力，正是成瘾的失控感与无助，帮助自己需要协助的事实。透过找到隐藏在成瘾者内心深处的痛苦，理解成瘾行为背后所承载的情绪的感受，找出伤痛的根源，处理并接纳，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认知行为的练习。戒瘾治疗是一条漫长的路，成瘾者需要允许并接纳自己的无助，给予支持并找出内在的力量，肯定自己开始治疗与所做出的努力，从中看到改变的希望。马泰医生提出的治疗是揭开疮疤，承认伤痛，允许脆弱，接纳并走向复原。其他认为成瘾不是病的治疗建议，因为到目前尚未发现可解释成瘾行为的生物或遗传机制，则主张的治疗是关注环境因素，比如说家庭环境、家庭互动和早期的生活经验，例如子女的教育、认知、情绪和行为问题。如果儿童在药物滥用的家庭中长大的，或他们遭受忽视、虐待，或亲子关系欠缺质量的经验、创伤等。再有呢，朋友、同事、同伴的行为模式的影响，对成瘾是什么的了解和意识，成瘾的界定与态度，比如说对可以使人成瘾的事物前的态度，重点是在于人对自己的行为的选择和负责，是坏习惯或是到了不能自控的成瘾程度。成瘾不会持续一辈子，是可改变的，渐渐的成瘾的进展是有可能的，要改变习惯和思维。神经科学研究结果指出，成瘾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且自我延续的习惯，是一种深刻的学习形式，随着它的重复，大脑的回路会重新的布线。因此若调整大脑运作的线路，可削减成瘾行为的输入能力，例如当停止吸毒时，从事其他有益的活动会重新连接大脑，在非吸毒的追求中找到兴趣和快乐。成瘾不是病的治疗建议也提出，有些人可能更容易上瘾，因为他们透过自然的途径，例如工作、积极的人际关系和休闲活动，感受到的快乐很少。戒瘾方案需要关注成瘾以外的有益的活动，预防也是如此，要确保有益的生活、关系，增强自尊、自信感，创造归属感，寻找成长与发展的机会，尽可能安排有吸引力或有回报的工作，享受和快乐的机会。成瘾因自我矛盾的情况使人很难小心的预防，更难以摆脱其控制。然而成瘾或拒绝成瘾是一个自由的选择行为，人生旅途上会遇上不同的挑战、困难、考验是无可避免的，除了尽可能的改善生活环境、人际关系和修身之外，切记我们拥有的信仰是在旅途上的保护和力量。
听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、成长新契机、成瘾、上瘾第二部分。我们首先探讨了成瘾的本质，然后列举了 不同的成瘾研究的理论，再而探索了成瘾的原因，最后是摆脱成瘾捆绑的建议。在下一单元，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、成长新契机、成瘾、上瘾第三部分。
刚才您收听的是《人格与信仰成长》，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。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，愿天主怜悯我们，降福我们，愿他的荣光照耀我们，让世人认识他的道路，使万民得知他的救赎。愿万民都踊跃欢欣，因为你按正义统治世人，在地上以公正领导万民。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，愿天主给我们赐福，愿四节八方敬畏天主。天主，愿万民都称颂你，愿列邦都赞美你。
听众朋友，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，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，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1.10公尺7300千赫，40.46公尺7410千赫，30.92公尺9695千赫。另外，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，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.08公尺7485千赫，31.23公尺9605千赫，25.31公尺11850千赫。你也可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，网址是 www.vaticannews.va/ch。
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，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，欢迎您按时收听。
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，谢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。